你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大家好，欢迎参加中金公司加克斯药业2023年度业绩电话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现在开始播报免责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持人可直接开始发言。
本次会议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金公司闭门会议，仅限受邀嘉宾参会。未经中金公司和演讲嘉宾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如有上述违法行为，中金公司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This meeting is a closed-door meeting of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Limited, CICC, and only invited guests are allowed to attend.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ICC and the speaker, no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is allowed to publish, forward, reprint, disseminate, copy, edit, or modify the meeting contents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any form. CICC reserves the right to investigate the relevant legal liability.
各位投资人，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加克斯2023年年报业绩会。我是中心医药的曲肖毅。那昨晚我们看到公司披露了业绩，在费用控制的同时呢，管线推进也十分顺利。格兰雷赛和 SHP2 联用在这个非小细胞肺癌的注册三期临床，今年也会启动。那我们看到格兰雷赛单药用于胰腺癌也已经开始入组，这样也有多款的这个创新的小分子今年会进入临床或者已经开始早期临床。那今天我们有请到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印祥王博以及 CMO 王怡博士来跟大家分享23年业绩和24年的展望。那下面有请领导给大家分享，谢谢。
各位大家好，非常感谢参加加克斯的业绩报告会，我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吧，跟大家对2023年的业绩做一个回顾，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沟通。另外呢，也对2024年的，就是今年的业绩有一个展望。也是希望跟大家有一个密切的交流。今天报告呢，由我们的CMO 王毅博士跟大家做汇报。好，谢谢大家，现在可以开始。
大家好，我是王毅，你们可以听到吗？好的，那我就开始了。首先呢，感谢大家的参加第一呢，我想呢跟大家回顾一下2023年的里程碑和一些催化剂的事件。那么看我们2023年的业绩呢，主要聚焦在格莱利赛和那个。我们 SHP2 抑制剂如果我们讲从上到下，我第一呢就讲一下我们非细胞肺癌、非细胞非小细胞肺癌。那么在这个上面呢，我们的格莱里赛呢现在已经在去年呢完成了入组那么 pre-NDA 的 CMC 呢是在去年9月份递交的那么 pre-NDA 呢也就是在这个3月月底递交数据不错。那么在下面呢，我们就再稍微讲一下我们胰腺癌的数据呢。去年我们是在 GI ASCO 上有报道，是作为 oral presentation 报道。那么我们是唯一呢进入注册临床实验的公司。在呢，同时呢又获得了 CDE 突破性疗法的认定。在去年10月份呢，有第一例患者入组。这个药呢，在这个泛肿瘤患者中，临床效益也是非常显著的，所以我们也正在跟 CDE 沟通我们单臂二期注册临床实验的设计。同时，我们非常 encouraging 啊，我们胰腺非小细胞肺癌跟这个我们 SHP2 的联用，在去年大家也知道，我们在 ESMO 上有一个口头。口头那个presentation，主要是讲了这个 combo 在胰腺。 B 小细胞肺癌的数据。那时候呢我们入组的病人大约100多例，现在呢我们继续入组，大约有200多例的病人的话，有100多例无限的病人的数据呢会在 ASCO 上表达就说是进行汇报我们希望呢今天或者明天呢能够接到 ASCO 的通知。还有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方案呢，因为通过不同对不同剂量的探索和一些非常显著的病人的获益呢，我们三期的临床方案在2月份呢受到了 CDE 的批准这是首次这是全球首个进入临床注册临床实验的 SHP2 的抑制剂。那么三线的话，三年以上结直肠癌不管我们 KRAS G12C 和西妥昔的单抗的话，疗效也非常显著。这我们也在跟 CDE 在进行沟通关于注册临床研究的一些考量。其他项目的话也正在进行比较良好的状态比如我们 BET 抑制剂，我们也是爬坡一段时间下面的在中国和美国都有开展。那么在这个 MF 就是这个骨髓纤维化的病人中看到了很好的临床获益那在这个上面的话那在这个上面的话，我们不但看到了脾脏体积减小症状缓解甚至在非常低的剂量中所以这个也是在中国在推进，安全也非常好。在我们讲的 TRAE 就是不良事件中呢，主要是一级和二级。那么的 Aurora A 的话也是在进行中，爬坡进行中这也是我们公司呢首次自己 run 的这个临床试验那个是在中国和美国都在进行。CD73 单抗的话在中国进行，爬坡呢是基本结束。另外呢我们非常 exciting 呢，我们 P53 的激活剂在美国 IND 首批大约是3月份，现在是正在对这个 site 呢不同的site 在做 evaluate。另外我们 PARP 抑制剂 LIFT 和我们GUE 就是谷氨酰肽底物相关代谢酶的抑制剂的这些临床实验 IND 都已经获批。那么从这个临床数据上也是非常亮眼的，我们2023年就像刚才讲的在 ESMO 的口头报道中呢，展现了我们114位的病人的数据，这个 combo 的数据呢，其实呢 58位是一线的微小细胞患者在这种患者中呢，我们看到了我们 OR 是 65.5%， DCR 是 100%， 在我们的 RP2D 就最优级剂量这个组织那个患者中呢，我们看到了我们 OR 是 86.7%， DCR 是 100% 当然大家问更多的数据，尤其是 duration PFS 的数据的话，希望是在 ASCO 中可以展现。那么单药的 KRAS G12C 格莱里赛呢在胰腺癌中，我们说是现在已经在我们的单药的注册研究中那它是什么样的数据呢？这是在 ASCO GI 的口头报道，那在二线以上的 PDAC 就是胰腺癌中呢，我们确认的 OR 是 41.9%， 那更重要的是这个 PFS 是 5.6 个月大家也知道在二线和三线胰腺癌中一般的 PFS2到3个月，那么 OS 的话我们是 10.7 这个在标准治疗中一般也就是6个月我觉得更那个有效的是在这个泛肿瘤中比如说是胆道癌啊胃癌啊什么的，我们这些呢就是确认的 OR 是 57.9 它这个 PFS 就更长一些，是 7.0 个月这也是我们在跟 CDE 交流把这个做成注册性研究。在右边的话就讲一下我们结直肠癌，这个也是非常令人获益的比如单药的 OR 的话在结直肠癌中呢是 33.3 那么我们的 PFS 是 6.9 这个 6.9 的话我们也知道跟这个 Mirati 的 combo 的它 PFS 也是 6.9 个 month 那我们联合西妥昔的话 confirm 的 OR 是62.8 个那个什么 percent 我们在 AACR 去年在 AACR 中我们临床前的数据也有展现我们展现了 KRAS G12C 我们 CD73 STING 和我们 Aurora A 的一些临床前的数据。 们2024年的一些主要里程碑和催化事件呢，第一呢，大家是有目反待的，我们的 NDA 那大约是20第二季度呢就会递交，然后呢，我们注册 COMBO 的注册研究呢，现在是已经在紧盯上计划那我们三期确诊性研究呢，是应该在第三个季度开始。我们也跟基地正在交流，我们跟基妥西 CRC 的注册性研究。另外一些里程碑呢，就说是我们 BET inhibitor 这个临床二期会在下半年启动。那么我们 P53 的激动剂临床一期下半年会有 first patient in， Aurora A 的二期剂量和 CD73 的二期剂量就会很快的发生。临床前的申请，我觉得这个大家也是非常有兴趣的，我们的 multi RAS 抑制剂呢，大约是第二个季度会申请 IND 那么 STING 的 ADC 的话，在下半年呢会有临床候选分子确认。在数据发表方面，我们是有什么计划呢？在 ASCO 上面，我们是讲了已经递交了我们长期安全性和疗效的 COMBO 的数据这个可能就今天或者明天呢就会知道ASCO 是不会录选我们的这个 abstract。 那么 BET 抑制剂因为在治疗血液中尤其是骨髓纤维下的纤维化的一些数据呢我们是 abstract 已经递交了EHA那么大家关注的我们的二期的关键数据什么时候递交呢？我们是计划下半年，但也有可能会跟大家一个 surprise。那么还有临床前的数据的一些发表，这个 AACR 就是下一个星期嘛，我们的 P53 的临床前的数据就会以 poster 式的形式展现，还有我们 PARP inhibitor 临床前数据也是以 poster 形式在 AACR 上展现。我们的策略其实我们的策略呢也是我们非常非常 focus， 我们以前讲的 ADCC 平台中文讲就是我们的诱导变构药物平台和 ADC 平台这两个平台呢同时开发第一个是一个诱导变构药物平台呢，可以让我们有更好的一些小分子的创新比如我们的SHIP2 我们 KRAS 我们 P53 一些 MIC 的一些靶点。那么 IADC 因为通过这个诱导变物平台可以给我们一些新型的一些激动剂比如我们的 STING 那同时呢我们这个 IAC 平台呢就把它和我们的这个肿瘤免疫抗原肿瘤抗原结合起来产生 IADC 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研究的另外一个方向集中于把冷肿瘤转化成热肿瘤。那么下面呢就稍微讲一下我们管线，其实大家刚才也听到了我们是哪一些管线，主要是重要的是我们在不同的在一些靶点上都会有多个布局这样子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但是这些的一些 complementary 那比如像我们 KRAS 我们刚才也讲了我们的 SHIP2 也讲了我们的 KRAS G12C 也讲了我们的MULTI 也讲了一下我们的 KRAS G12D 在 Lead Phase 而且呢我们有个单抗在 LIFT 所以这些都是围绕我们的 RAS Pathway其实呢我们做的是非常领先的在很多产品中呢都是中国排名第一。那在我们的 MIC pathway 呢我们有 BET 和我们的 ROR-A 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GUE。那这些来说呢我们在中国也是第一所以呢我们是进入临床试验是非常非常早的。我们的 P53 呢大家也知道P53 在我们之前呢也只有一家公司 PNB 刚进入注册性二级临床所以我们的进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在 IO 方面的话我觉得我们是不管是 PARP7 和 CD73 还有 STING 方面都有多个布局尤其我们非常 excited 的对我们的 IADC 不管是用 STING 做 delivery 或者是 CD73 这个的话都是非常靠前的尤其 CD73 还没有同类的项目进入临床。那么 么每个公司都有不同的侧重啊。我们的公司呢，就是中文讲是一些成熟通路，这个成熟通路就是成熟的啊，成熟通路里边这些靶点都是已经拿到解释过的啊。那么这些靶点有时候也是非常难成药的啊，所以我们的是聚焦在这方面的一些临床的开发。那么首先刚才我们大家也是讲了一下我们 KRAS G12C， 那么大家可能会问到，那么 KRAS G12C 到底有什么优势，在这个全球竞争格局中占什么样的位置啊？下面我们也稍微做了一下对比啊。第一呢，我们就是我们的叫啊，中文叫格莱里赛啊。那下面呢，我们也把安静啊，大家知道 Sotorasib 和这个 Mirati 的 Adagrasib， 和中国的啊，比如信达和易方啊，当然他们都给了这个晋方给了信达，易方给了芝麻天晴，都稍微做了一下对比啊。那这个的话，就是在不同的适应中，我们也有所也有一些区分啊。比如说是在第一个，在这个二线非小细胞肺癌单药上啊，我们是4月份的会递交 NDA。那么我们知道Sotorasib 呢在美国没有上市，在中国呢是没有上市，这个 Adagrasib 呢也是在中国没有上市，但他们在美国都有上市。今天呢刚报道啊，这个Adagrasib 就是 Mirati 的药，它是卖给了 BMI。卖给了 BMS 啊，那它的呢三期临床试验是 major primary endpoint， 所以也是又证明了这个 KRAS G12C 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呢在中国呢哈、是晋方/信达和这个易方/芝麻千庭呢，他们的 NDA 都已递交，所以我们应该是第三家啊，但是我们的数据会。那么在一线非小细胞肺癌中呢。在一线非小细胞肺癌中，这个 combo 的话，我觉得我们是两个药都是口服啊，这个是受到了很多这个医生和病人的这个就是赞同那么我们三期临床试验的开启呢，应该是三月份今年下半年的那个什么第三季度那同时我们知道 engine 呢它是跟化疗在一起， Mirati 呢是跟 PD-1 在一起，现在都在做一线的一些也都在一线的临床试验都在进行中那么信达和什么千庭啊，地方近方的话，我们还没有看到太多的报道那么在胰腺癌中，我们是唯一开了这个 pivotal trial 的那么在这个截至肠癌中呢，各个公司都有布局布局不完全一样那么我们知道安静的三期，它其实数据已经有了 read out。那么 Mirati 的三期的话已经向 FDA 就说是递交了他的那个 NDA 所以我们的是正在跟 CE 在交流，在泛流种中我们是非常靠前别的还没有看到有进展或报道，我们在跟 CDE 交流我们的主题研究。所以说整个来说呢，我们对我们的 KRAS G12C 还是非常有信心，我们的布局一线的 combo 做 confirmed trials 还是跟大家的 approach 是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我们是对自己的这个 combo 是非常有信心的。那在胰腺癌中泛癌种中，我们是起到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那么下面就是看一下我们再讲另外一些比较突出的特性我们 KRAS G12C 格莱里赛的话，那就是这个是关键我们的注册研究对吧，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是数据已经刚出那么我们在以前报道的数据中呢，跟大家稍微做一个比较在我们做了扩展的时候呢，在我们的 RP2D 的时候呢，我们的 OR 是 42.5%， 我们的 PFS 是9.6 个月。那么我们也知道安静的 PFS 是 5.6 个月Mirati 的 PFS 是 6.5 个月。那从安全性来说三级的 TRE 来说，我们也是这个 23% 是少于 33% 和 43% 的 Mirati 的安全的安全性。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消化道和主要的不良反应我们都是一个单数他们呢都是 combo 尤其是 Mirati 的这个安全性在消化道系统呢还是非常的非常的严重的。大家刚才我其实讲过我们胰腺癌的一些 一些数据。这个的话就是也是跟别的公司有一个对比，虽然他们没有进入到注册临床，但是呢都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数据报道。那么其实呢我想问是呢就是跟罗氏的，因为大家都觉得罗氏的 KRAS G12C 现在是一个新的标杆。那么你看这个 GDC6036 罗氏的 OR 其实在胰腺癌中跟我们格莱里赛的 OR 是非常一样的。我们是 41.9, 它是 42.9。PFS 的话它没有报，我们的 PFS 5.6， OS 我们 10.7。 那么更重要的话呢就是想一下我们中国的标准疗法，中国的二线的标准疗法是 EDT 康加上五氟加上叶酸，氟嘧啶加叶酸，那这个的 OS 呢是 7.4， 可能它的 OR 只有 12.75， 所以我们对我们单要做这个Pivotal trial 的话，这个二线的 pivot 单药的 pivotal trial 的话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么在别的泛癌种患者的话也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胆道肿瘤中它的 confirmed OR 是 71.4%。那么它的胃癌的 confirmed PR 是66.7%。虽然病人较少，但是呢疗效显著。在复发这个结直肠癌中呢刚才我们也讲到我们的 PFS， 我就想强调一下我们单药的 PFS， 跟这个 Mirati Combo， 就是它的 Adagrasib 加上它的西妥昔的 PFS 是一样的。大家也知道这个是刚FDA， 它递交了 FDA， 然后的 NDA 是希望明年呢大约六月份会有一个答复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对我们的 CRC 的疗效也是非常confident 的。下面就讲到 SHIFT2， 其实 SHIFT2 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因为 SHIFT2 的靶点development 呢是也是有一些坎坷的里程吧。虽然是一个比较新的靶点，各个公司都在做，但是其实是做的现在是最靠前的。那么 SHIFT2 它其实是在 PD1 下游，在 KRAS G12C 上游，在那个 KRAS G12C 的通道呢，它是起到了一个桥梁，是连接 RTK 和 RAS 的这个通道的。那么 again， 我们这3312是全球活性最强的 SHIFT2 抑制剂不管是从我们临床前的一些数据，那 TNO 的话和这个TNO 就是诺华的SHIFT2， PF 呢就是那个辉瑞的SHIFT2， 那不管是从临床前，从它下游 ERK 的抑制的 IC50 的浓度那么也可以看到我们是比它大约只有它的十分之一甚至是更少从那它的 dosing， 临床的 dosing 也反映出来了这个活性比如我们的 dosing 大约是两到三个毫克，他们的 dosing 大约是十个毫克或者是四十个毫克从不管从临床前和临床上那我们的 SHIFT2 现在是全球活性最强的抑制剂。那么我们现在的全球格局呢，经过一系列的这个沉淀我觉得我们现在呢可能是走在最前面的。我们现在的 combo 跟 SHIFT2 跟 KRAS 的 combo 呢是进了三期但是在别的公司中现在没有进三期的临床实验 SHIFT2 的临床实验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诺华呢跟 KRAS G12C 它也是做了一些尝试，比如说是在埃尔县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中，在 KRAS G12C 未 treat 过就是 naive 的病人中，那么我们那时候做的话我们的 response rate 呢是 55.2， 那它的 response rate 只有 33.3， 虽然大家的数字病人数都比较少，但是也可以说明从这因为它诺华的 KRAS G12C 也不错就说明其实我们的 SHIFT2 还是更 potent 的。那么辉瑞的是辉瑞是采用了不同的 approach， 它的 approach 是跟 TKI 结合起来所以它呢也是从另外一方面展示了这个 SHIFT2 的另外一些potential 的 strategy。 那么大家可能问你这个 SHIFT2 的话到底是跟这个 KRAS 跟 KRAS G12C 在这个 竞争上是有什么样的优势啊？那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在一线的报道都是非常有限的啊。那么第一最上面的是我们的报道，大家也知道，在 ESMO 中我们讲到我们一线的 OR 是 86.7。那么从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疗效，一个就是它的不良反应。那么你要再看它三。大约三级的 TRAE 就是不良反应的话，我们是 36.7%。 那么如果是看这个 sotorasib 加上化疗的话，其实它 response rate 也是非常高的，大约 88.9%、但是它的三级的 TRAE 是 72.4%。 那么从这个adagrasib 的它 PD-1 的 approach 的话，那 PD-1 的 approach 它的 response rate 大约是 63.3%， 它的 TRAE 呢大约是 65%。 所以不管是从这个 response 或者是从它的不良反应上，我们都是具有优势的。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 CDE 呢批了我们三期一线非小细胞非小细胞肺癌的三期这也是作为我们现在单药的这个确诊性研究的实验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对一的randomization 那么这个control arm SOC 呢是在国内是非常 standard 的，就是卡铂加上培美曲塞大约4到6个周期，然后呢是进入 PD-1 加上培美曲塞的 maintenance。 主要研究重点是 PFS IRC 评的 PFS。再一个就是讲到了我们的multi KRAS 这个 multi KRAS 的话，大家也知道，我们呢其实也是很早就做了布局那么首先呢，就讲我们的 IND 呢是今年的第二季度要递交。那么 KRAS 的话，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广谱的致癌基因大约 23% 的癌症中都有 KRAS 的突变那大约有多少病人呢？其实算大约是20几个 million 的都有 KRAS 突变的新增病例，每年都有新增的病例那我们的 KRAS multi 的话，它不仅是抑制了 on， 而且它就不仅是抑制了 off， 而且抑制了 on 它不仅是抑制了 G12X， 而且还有 G13Q651H 所以这个是非常一个广谱的KRAS 的抑制剂它呢是对这个有KRAS 依赖性细胞系甚至 KRAS 突变或血生成扩增或者是非依赖的细胞系它是有一个显示了良好的选择性，这样呢就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安全窗口这呢是 for sure 是一个口服的抑制剂，有一个很好的药代动力学那属性这个区别跟 Revlimid 是它不是 HRAS 和 NRAS 的抑制剂这个就是简单的给一些临床前的研究的一些展示那在不同的瘤种的这个什么动物模型中呢，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么如果给这个 KRAS multi KRAS 抑制剂的话我们会实现了一些肿瘤的消退这是上面呢是两个 KRAS G12V 的模型，一个是肺癌，一个是胰腺癌的。那么下两个呢是 KRAS， 一个是结直肠癌的 KRAS G12D， 那么一个是结直肠癌的 KRAS G13D， 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显示了在不同的RAS layer 中呢它这个肿瘤都是有消耗，这个红色呢就是我们的 multi RAS， 就可以看到这个肿瘤呢在这个鼠上是没有长的，反而是消失的或者是减少的。那么大家会问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现在这个 multi RAS 跟别的 RAS 是什么样的一个竞争的格局我们也列了一些现在已经上临床的，那么我们和已经有报道的不见得上临床的。那么我们的列的就是一个 BI 的呢，就是 BI 的它的一个药，那它这个是刚进临床。那跟这个药的区别的话呢，就是我们它的药的话，就是 BI 这个 compound 呢，它是只有 G12 就是 GDP 的抑制的那么大家也可以看第一行就是5 nanomolar 它没有 GTP， GTP 大家知道它是一个 on the state 没有 GTP 的抑制 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而且呢，它真正呢就是对 ERC， 就是大家知道这是 ERC， 是它的下游，它的抑制只有 60%， 那我们的抑制是有 80%。 那么 Revlimid， 其实 Revlimid 的药呢，它已经有临床的小那个什么临床的报道，临床数据的报道啊。那我们跟它的一个区别呢，就说是它呢在比如说是我们跟它在 GTP 上面，这是 on the stage， 跟它是很相似啊，甚至比它更 potent 一些。我们的没有N 和 HRAS 的这个抑制。那么这个什么，那么从 oral bioavailability， 这个我们呢也是它更好一些，它只有 24% 到 3% 的这个oral bioavailability。那么 Lilly 的 compound 的话，它只是有一些报临床前的报道，现在还没有上临床。下一面呢，就稍微讲一下我们 P53 啊，肿瘤中最 P53 呢，其实是肿瘤中最常见的一个突变基因，它是一个抑制因，就是一个 suppressor， 所以呢，它主要是调节这些细胞啊周期的阻塞。DNA 的修复细胞的凋亡和衰老等很多细胞的过程。那么这个 particular 的它的那个 mutant 呢是叫 P53Y220C， 这个大约每年呢有100,000个新的病例啊，主要是在下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啊，它分布可以分布在卵巢癌、胰腺癌消化道或者乳腺前列腺、结直肠还是比较广泛。那么在这个中呢，它就说是P53 呢，其实我们的另外一个竞品呢，它的有一个很好的临床前的报道，那就是 PMB。PMB 这个公司呢，它报道过 P53Y220C 激活剂的它的一些报道，其实是非常好的，它的 OR 达到了 38%。最近呢，它有一些数据的更新，尤其是在卵巢癌中基于很好的数据呢FDA 是批了它可以做关键二期，所以它这个关键二期刚开始，而且是单臂的关键二期。那么我们的药跟它有什么太有什么 differentiation 呢？一个是我们对在药临床前呢是它的亲活率高2到3倍，那么我们的这个安全窗也是5到20呢5倍，根据我们的计算。那么我们根据临床前的预算，我们临床上的用药大约是需要 1000mg， 这是 PMB 的 bar， 它的临床上是2000毫克每天。那我们的 FDA 这个 IND 在 FDA 已经批准，在中国的 FDA 中国的 CD 已经递交啊，所以呢现在我们非常 excited 的在这个 site selection 这个过程中那么在右边呢也可以看到一些动物模型的话，我们在右边这个 ovarian cancer 就是卵巢癌了，也看到了良好的动物模型的一个肿瘤的消退。那么在那边 SCLC 的话是小细胞肺癌的 PDX， 就是动物模型中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好的肿瘤的消退。所以这个呢我们是非常非常 excited 而且美国的一些很多这个学校呢或者是医院也给我们 email， 希望参加这个临床实验。下一个呢就是稍微讲一下我们的 BET inhibitor。这个 BET inhibitor 大家知道这也不是一个非常新的靶点，对吧，它其实是引爆了调控这基因的表达它主要是呢跟一些比如 MYC 基因就是叫这个 tumor oncogene 呢是有很大的关联，它是一个 epigenetic regulator。那么我们的 BET 到底是跟别的 BET 的话有什么 differentiation 呢？那么从临床前的数据它就是非常非常强效，就是英文讲 potent 的一个小分子。那么我们那时候就看的时候就说是大家也知道这个BET inhibitor 的一个标杆呢就是诺华或者 Morphosis 它的一个药，因为什么呢，它的药现在已经 FDA 要去它申请 FDA 批准在这种地位骨髓纤维化的病人中，所以呢它是一个这个 BET inhibitor 的一个标杆吧。那么我们临床前的时候就看到我们比它的药比它 potency 高了很多倍。那么这个 BET inhibitor 主要的一个呢就是抑制 一个靶点呢，很重要的靶点就是 MYC 的蛋白水平。那么我们的药可以抑制 MYC 的蛋白水平呢 80% 到 90%， 而且呢它维持时间很长，维持了48个小时。在动物模型中，我们跟 BMS 的药比的话，我们有只给 10% 的剂量啊，那么其实实现了同样的肿瘤抑制作用，这是在动物模型中。那么临床上的数据我们也就是把这个 abstract 递交了 EHA。那么就是这个欧洲呢，就是欧洲血液病年会，我们在这个湿气流和血液流中呢都会都有爬坡耐药性良好。而且在 MF 中，就是纤维化中看到了病人的受益。这是一个简单的病例，其实它是一个 CT scan， 主要呢就是这个 MF 的病人中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脾脏特别特别大其实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打叉了，就是这个人的脾脏，就是这个病人的脾脏很大。在左边呢是一个 baseline， 就是进入临床试验的时候，那么右边的这个呢就是临床试验做了一段时间，那么大约是 2.5 就是大约三个月以后吧，他有一个 CT 的评估就可以看到他胰腺缩小了，就是脾脏缩小了大约用 SDR 大约缩小了 33%。 那么这个病人呢他是其实非常低的剂量 0.125 个毫克每天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没有什么不良事件。那么八个月现在已经用药了八九个月了，他的 SDR 就达到了，就是脾脏减小达到了 50%， 现在还在用药的过程中那么我也可以知道他们的一些打分呢就叫 MPNSF 呢，其实就是讲他一个生活的 quality， 他打分也是一直在增长它降低，就说明它没有太多的这个肿瘤的这种副作用所以整个病人的话疗效非常良好所以呢我们也是对这个药在骨髓纤维化中呢是得到了一个PI 的认可。这个就更强调了一下我们的 differentiation， 大家知道这个 Warface， 因为它的药呢是三期已经做出来是 positive trial 它是在已经在美国和欧洲有一个上市的申请，但是你看它这个药的话它是125个毫克用药14天停药7天，我们的用药呢其实只有 0.3 到 0.4， 刚才那个病人你们看到的是 0.125 个毫克，这个就是跟它差的就这个剂量就太大了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因为他三期临床试验的成功呢他诺华呢以29亿美元收购。那么下面再稍微提一下我们的 Aurora A inhibitor。那么 Aurora 的话这个靶点也是一个大家公认的靶点但是这个药物的开发也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药呢为有什么特别大的 differentiation 呢，就是它这个药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广靶点的 Aurora 的抑制剂的话那么 Aurora B 它的这个它的主要的问题呢就是你就会产生一些骨髓抑制。那这就比较困难，所以呢我们现在的开发的药是一个非常高选择性的Aurora A 的抑制剂。那在这个抑制剂中呢就是它不抑制，它这个选择性超过了2000倍，就是对 Aurora A vs Aurora B， 那这样子的话就应该不对对骨髓呢没有太大的抑制。那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就说是你的单药可以跟一些化疗药呢会可以去联药我们也是在多种模型中呢会体现出它们有良好的这个联合用药作用甚至跟我们的 BET inhibitor 都有良好的联合用药的抗肿瘤的作用。那么临床上呢就是现在在一期爬坡正在中美进行我觉得我们很快会拿到 RP2D 这也是我们在美国中国同步进行的一个一期临床实验同时呢是完全由我们贾克斯公司去manage 这个 trial， 没有用 CRO。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再讲一下我们一种鱼油免疫就是以 STING 激动剂作为全新载荷的 ADC 的药物。 我们在这边布局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大家也知道啊，这个 IO 的话也一直在寻找一些新的这个突破啊，大家也知道我们是离 PD-1 PD-L1 的这个 error 的话也是有好长一段时间的。这个领域呢，这个突破的是其实是没有什么巨大的突破。我们呢其实在想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怎么样把冷肿瘤呢转化成热肿瘤啊？比如说是从，那么我们就看中了我们的 STEAM 的抑制剂。刚才也讲，我们有一个 IDCC 的平台，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做小细胞的这个小分子的研发呢是比较成功的。这个 STEAM 抑制剂也是从这个平台上啊研发出来的。那么这个 IDC 的将 STEAM 呢，它是将 STEAM 呢这个激活剂呢可以直接送到肿瘤或者一些附近的免疫细胞，促进肿瘤细胞呢分泌这个比如说是这个 CXCL10 这样子会可以 recruit 就是招募更多的免疫细胞进入到肿瘤的微环境，同时呢它也促进这个肿瘤细胞呢分泌另外一些细胞因子比如是 type 1的 interferon 激活免疫细胞这样子的话从微环境整个就是把这个冷肿瘤呢转化成热肿瘤那么我们加克斯这个 STEAM 呢加克斯研制这个 STEAM 抑制剂呢它有一些differentiation， 一个呢这是非 CDN 的小分子，它有一些良好的组织稳定性而且它是活性非常好，那么 IC50 呢它只有 0.1 个 nanomolar 到11个 nanomolar非常的好的稳定性因为它有和安全性是因为它很好的这个高亲水性，那另外的话它有一个低渗透性，这样子的这个 free payload 就是一个 STEAM 呢就不能很自由的穿透这个细胞膜这个是也是从安全性来讲。那就是稍微简单的讲一下我们一些临床前的数据吧左边这是一个乳腺癌的不是乳腺癌，这是一个卵巢癌的那个动物模型大家是可以看到它是 HER2 高表达的，那么蓝色的就是 vehicle， 如果这种肿瘤你给它一个 vehicle 就是给它一个 placebo 的话它就一直在长，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肿瘤是一直在长但是如果你要是给它一个光给它一个 STEAM 的话对它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它是一个冷肿瘤对吧，这是一个棕色的往上的线，那么如果你给它一个我们的那或者是单给它一个 HER2 的话它是影响也不是特别大，那如果给它我们的 HER2 STEAM 就是红色的我们可以看到就给了一次这个肿瘤就消失了同样的我们也用了这个色的，你可能会有这个紫色的线肿瘤也消失，这个紫色的线就是 SMT2056 是这个 Masana 的这个药物然后呢这是冷肿瘤其实是非常非常 impressive， 因为只给了一个 dose。 那么同时呢大家也知道是 DS8201 是叫曲妥单抗那这个的话就是曲妥单抗这个中文大家也知道现在这是 HER2 ADC 最好的药那么但这个药一耐药以后呢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这个 STEAM 的 HER2 的 STEAM 的ADC 呢对它也有效那大家看这个图的话就是 DS8201 嘛这其实是它最早的一个名称在它还没有最真正的名称的时候叫 DS8201 那么在第一个阶段的话我们就讲 induced phase 的话那么这个黑色的线呢就是肿瘤就是一直在长那你给它 HER2DS8201 的话它就会肿瘤的一个抑制，但是肿瘤抑制一下的话它这个绿色的线又往上去就是又开始反弹，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就表示了它这肿瘤已经开始了耐药，这时候的话如果给这个我们的 STEAM 就是说 ADC 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红线那它就又开始抑制那么那个另外一个浅色的红线的话就是你再给这个 DS8201 那对它就没有效，因为它还是往上涨的这个趋势。下面就讲一下我们的情景
好的好的谢谢 Andrea。
首先呢，我们强调的是公司目前的资金状况是足够的，我们预计目前的资金可以支持未来三年左右的研发和运营。根据最新的年报数据，我们在2023年末的货币资金和长短期银行存款总额有12亿人民币，同时我们还有 2.7 亿的银行信用授信额度，那么这样的资金规模也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稳定可靠的财务支持。加克斯一直都保持非常高效的研发和我们去优化资源，这样能使得我们的核心项目推进的同时有效控制支出。那么与2022年相比，我们的研发费用下降了 16.5%， 这也展示了我们对财务规划的谨慎管理。此外呢，我们也依托经营和融资活动积极的增加现金流入。2023年我们通过不同渠道总共获得了 3.42 亿的现金流入，其中包括2月份港股配售 1.39 亿，与 Ivy 的合作收款约7000万。2023年中我们也和亦庄国投签订了北京嘉科斯层面的一个增资协议，今年获得了6000万元的增资，剩余的9000万将在2024年和2025年投入。这些资金的引入都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的资金储备。除此之外，我们也回购了180万股的股票，并且已经全部注销。那么公司管理层将继续保持谨慎的运营管理，不断优化资源配置，确保资金的有效利用，以支持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和项目推进。最后交给王博士总结。
公司成立将近已经9年时间了，那个所以但是不管这几年在资本市场上惊涛骇浪的变化，但是我们还是一直坚持初衷，就是说要做全球前三的项目，面对全球市场自主研发，所以这个公司的战略呢始终没有改变。所以现在我们这几年我们应该说从目前结果来看，我们有核心项目，包括甚至 KRAS G12C 在一些临床开发上的这个适应症的方面的一些 differentiation， 我们有六七个项目都做到了这个全球前三。然后利用我们变购抑制剂的这个平台，也积极的在布局这个新的项目的开发啊，包括今年我们刚刚 P53 啊。还有今年下半年的今年还有这个 KRAS 马台 KRAS 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策略呢我们始终没有变化。而且在刚才讲到我们在资金管理方面其实一直是比较谨慎，一直在今年我们2023年我们看我们的研发支出跟资金的流入基本上是持平的，所以现有的资金从各种渠道的给予资金我们有14.7亿人民币，即使在未来的三年左右的时间没有任何的这个融资活动的话，我们依然能够有三年的这个 budget 的预算。但是呢，当然我们相信我们一方面在找积极的在跟合作伙伴合作，今年和明年会有，其实对于嘉科斯来讲恰恰是今年和明年是大量的临床数据 readout 的这个时间，就是前面几年八九年的积累，包括我们知道 KRAS-G12C 刚才这个王毅博士谈到的这个 NDA 的申报，包括在全球唯一的这个胰腺癌的注册临床实验和全球唯一的跟 CB2 的这个 combo 的推到肺癌一线的注册临床实验，包括我们的8263在这个推到 RP2D， 是目前报道的是全球最 potent 的这个分子，包括 RRA 的数据读出等等等等，这些我是认为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香港的资本市场是非常非常糟糕吧，但是我个人非常有信心，这是一个黎明前的黑暗，应该说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挺过了这个从2021年下半年 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资本市场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挺住了这个其他的一些，包括今年三月份这个港股通的这个退出等等等等。我认为我们对于加克斯来讲，这几大的这个最坏的消息应该都出尽了啊。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这个关注加克斯。然后呢，下面呢有什么问题，我们请大家这个提问。
哎，好，非常感谢公司领导的分享。那我们这边开始问答环节。在提问之前，先麻烦助理老师播放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呀，在等待线上
下面下面是来自我现在
我这边，对，我这边先提两个问题，然后我们看线上举手或者是就是文字提问吧。对，我这边先请教管理层两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的话，想请教一下咱们今年那个格拉雷赛的一个就是二季度也要递交 NDA 码，然后后续的这个销售的策略以及团队准备啊，因为也看到可能像信达或者是一方这边也都有递交的一个进展，所以想看一下我这边怎么样子去做一个差异化或者是就是销售方面的一个布局。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想请教一下管理层，因为我们也之前可能对这个拜地之际关注并不是很多，但也看到了就是海外和咱们这边都有比较积极的一个进展。那咱们这边现在是在做这个 1/2A7 的一个剂量探索和 RB2D 的一个确认，可能再有一个初步的跟 JAK 联用的一个考虑。那我们也看这个德国的 Morphosis 披露了比较积极的这个数据。一个是刚才您所分享的，就是剂量上面的确是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可能100倍量级的一个差别。那在这个上面的话，我们的分子设计上比较好奇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设计，然后在这个适应症上面的话，就是也会考虑跟国内或者是像卢可替尼这种联用去做骨髓纤维化，还是说其他这个 JAK 相关通路的这个血液流的这些适应症。然后我们对于骨髓纤维化的话，是考虑到就是 JAK naive 还是说后续耐药的这种不耐受的这些患者，然后对这个临床开发的方案有什么设想？谢谢。
我回答第一个问题啊，那个第二个问题我们交给那个我们王毅博士来回答。那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在销售方面，这个因为我们预计吧。这个 QRS-G12C 针对二线肺癌的适应症应该是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批上市。那么现在呢，坦率的说，我们在跟就是在积极有两种方式我们都在谈判啊，在积极的推进过程当中，应该说还有谈判到应该是最近几个月吧，我估计在批准之前我们要做出一个决策。首先呢，这个一种策略呢，这个我们都已经谈判到很后期的阶段了啊，要找合作伙伴。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我们至少是不建销售团队，是找合作伙伴啊，这是我们的基本的这个策略啊。当然现在就是特别在 SHP2 跟 KRAS-G12C 的 combo 的在肺癌一线。被 CDE 批准进入到注册临床试验之后，因为这是全球唯一的一家两个口服药这个进入到这个 KRAS-G12C 突变的肺癌的一线治疗的，有跟在一线的方案上面，我们应该说从时间点上因为 Amgen 是跟化疗 combo， 然后 Mirati BMS 他们是跟 PD-1 combo，而且在进入肺癌一线的这个时间点上呢，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都是同时。所以在二线，我个人认为在肺癌的单药二线呢已经进入到了红海，但是在肺癌的一线 combo， 我们跟 Amgen 跟 Mirati 是在同时竞争，时间点差不多，但是我们呢因为是两个口服有巨大的这个优势啊，所以在这个数据公布之后，而且这个 PFS 数据会在今年的 ASCO 的这个上面公布，所以现在应该说跟我们对这个项目有兴趣的合作伙伴来我们谈判的越来越多了啊，所以这些后边的这个我有信心这个合作是能谈成，因为现在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在谈。嗯，那么第二个问题是BET inhibit 是吧？这个安觉你来。
行，好的，我觉得第一个问题的话问得很好，就是我们 BET inhibitor 刚才也注意到临床上的用药呢跟 morphosis 的话差100倍对吧，就说差
100倍。300倍吧。
300倍。对，就说是尤其是我们就是大家可能看到了那个病例哈，那个病例的话只有 0.125， 那就说为什么我们的 BET inhibitor 这么 potent 啊，这可能是也是根据我们的 IADCC 平台啊，那么可能是找到了更好的结合位点啊，所以我就是这个为什么也是证明了啊，不管我们 SHIP2 还有我们的这个 BET 还有另外一些药的话，就更强调了啊我们这个编构抑制平台的 potent 怎么讲呢的强项吧，它这个小分子设计的是非常 potent 非常有效那么治愈呢就说是我们 BET 它临床上的开发策略这个我们也是在探讨，因为临床前的数据呢，其实临床上的数据呢虽然在 dose 那个在爬坡看到的数据是非常好的，我们也在跟一些公司呢有 JAK inhibitor 谈是联合用药也在想探索一下在 JAK 抑制耐药中的一些benefit，所以这些呢都是正在explore， 正在探索。
包括尸体瘤我们也在推进。
对，尸体瘤我们也是在推进这个是也是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消息。
好的好的，就想去跟王博确认一下，就咱们销售这边的话是说就是两种方式都推进，但是合作的话是说就是 CSO 或者是权益方面的也都会在考虑，然后包括后续跟 SHIP2 combo 或者是未来在胰腺癌啊或者其他癌种上面咱们格莱雷赛的一个拓展的话，这方面权益可能也会在具体考虑到时候的一个情况。
对，现在就是这两种方式都在同时推进，我们可能几个月之后最后我们根据情况我们做一个选择。
好的好的，明白，谢谢管理层。那下面有请天峰的老师提问。
王博管理层大家上午好，我是天峰医药的贺小涵。那我这边的话就请教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一个的话就是BD 方面，像格兰雷赛和 SHIP2 也是临近后期即上市，那然后它的整个各种商业化或者其他权益的一个 BD 预期大概是怎样。另外的话就是其他的项目一个这个 BD 的潜在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现金流，虽然说我们现在12亿人民币也可以撑个两年多哈，但是也是大家也在考虑着就是我们一些潜在的其他的一些现金流的来源可能是哪些方面。以上两个问题谢谢。
那个 BD 因为大家的确就是一直在关注啊，就对我们公司来讲其实一直在在就是没有间断的谈判，现在但是公司呢对于什么时候把在什么阶段去这个做出一个决策，就是这个呢现在你看随着这个临床数据的 readout， 其实这个对我们越来越有利啊。那么包括KRAS G12C 包括 SHIP2 包括这个 BET inhibitor 还有 P53 MATI KRAS， 实际上我们都有非常这个强烈的这个几家公司有合作意向，所以呢今年反正我们因为现在毕竟 大家都知道 BD 的谈判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是吗？这个，那么在这个时候，在没有最后把正式的协议签署之前呢，我们只能说还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嗯，就是有几家意向比较强烈，嗯，另外关于您说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资金的问题，这个现在呢，其实我们自有资金有12个亿，然后还有银行授信 2.7 亿，大概是14个亿吧。那么我们也是根据我们的我们严格的在每几个月的时间，我们都在 balance 我们的这个 budget 的支出，然后保持一个三年的支出的这样一个边界。我相信今年呢，会有更多的资金的流入啊，应该是即使就是现有的资金，我们没有任何的资金流入的话，我们是保证了三年。但是我相信今年是有信心，今年有会有更多的资金流入。所以你看，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研发支出跟财务跟这个跟资金的这个融资的量，我们是包括收入，我们是平衡的。几乎是平衡的，研发支出是 3.7 亿，然后我们透过各种这个路径的融资是 3.4 亿，所以基本上是打平的啊。
哎，好的，谢谢王博的解答，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
下面有请西部的老师提问，谢谢。
公司各位领导好，我是西部医药研究员邓云熙。首先还是非常感谢公司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那我这边的话也是有两个问题想和各位领导请教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格莱丽赛在国内单药治疗胰腺癌的注册临床，想请各位领导更新一下现在的入组情况以及后续的一个数据读出的大概的时间节点。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想了解一下关于是另外有三个联用的适应症现在的一个最新的进展。以上两个问题，谢谢。
我想先确认一下问题，因为声音不是特别清晰。第一个你是在问这个 PDAC 的进展对吗？我们这次也是个进展。那如果是 PDAC 的话，对，我们去年呢就是10月份开始入组，现在基本上呢20-30家的 site 都已经 activate 了，就是这个 site 都已经激活。那现在不同的病人正在筛选和入组，所以入组呢计划呢是正常进行啊、所以这是我们 PDAC 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你是在指泛
不是
Shift 2的联用其他
别的联用，对，别的就是除了 SHIP2 我们以前是在做过比如跟 EGFR PD1 的联用。这些的话其实我们呢就说是因为公司大家也知道我们要 prioritize 最好的这个 arm， 那我们现在 prioritize 这个 arm 的话就是我们 KRAS G12C 加上 SHIP2。 我们的公司呢就是不可能做太多 SHIP2 的开展，所以我们现在是着重这个 SHIP2 和 KRAS G12C 注册的研究，而且呢这是会将来呢也考虑把这个推到global。
好的，非常清楚。我这边也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各位领导。
好呀，那我这边有一些文字问题想帮投资人问出来请教一下领导。第一个的话有投资人问就是咱们有没有21822231 73KRAS 这个和3312组合作这个泛流种的一个计划。然后第二个问题他想问一下近期有回购的计划吗？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跟这个 MultiKRAS inhibitor 在动物实验上有很好的结果，就是跟3312的 combo。 但是现在呢在临床上我们就是 MultiKRAS inhibitor 今天大概等 IND 之后，那么在临床上的 combo 要等到把单药的爬坡结束，确定好 MultiKRAS 的 RP2D 剂量之后，肯定会去推进一些跟 SHIP2 的 combo。因为现在这是3312 SHIP2 inhibitor 潜在的下一个 combo partner。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回购的问题。 我们会依据市场的情况，和我们今年的这个资金的情况，再做决定。就是现在并没有特别的，我们公司在经常，反正我们在根据这个二级市场的表现和我们的资金的融资的情况，我们随时在讨论这个问题。嗯。
好的，感谢王博。那这边下一个问题的话，想请问一下21822和3312联用的这个临床，我们看到二月份都已经拿了这个370临床的 IND 批件，但是为什么三季度才能够启动？是否有办法能够加速？
是这样子，我们也在加速，这个是也可能会比这再早一些啊。但是我们说这个启动呢，它包括一系列的啊，它包括你这个临床实验的 study design， 然后呢还要递交遗传办，然后呢还要再递交这个伦理，还有每个 site 去签合同，所以我们是指这个流程可能大约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哎，好的好的，非常好的，非常感谢。那下面一个问题的话，想请教一下咱们SHIP2 和 G12C 的这个联用的话，按照目前临床的方案，国内的市场前景预测，然后全球的临床的话，我们有什么推进的具体计划？
这个方案是跟联用针对肺癌一线的话，是对比对照组，是跟刚才也提到了，是跟 PD-1 加化疗，就是卡铂加这个佩美曲赛做对照啊。所以在一线方面的数据，我们目前 OR 公布的数据是 80% 多，是吧？这个是非常好。PFS 数据呢，预计在今年 ESMO 的会上去公布。然后这个临床三期是以 PFS 做这个做对照，所以这个呢是那么应该说从未来的 KRAS G12C 的肺癌适应症上的竞争主要是在一线，这个所以你想如果把一线的适应症拿下来，应该说这个主要的机会还是在一线。那么我们知道，那么这个更大的机会实际上是在 global， 因为中国的肺癌病人只占了 G12C是占了4%-5%的病人，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在胰腺 CRC， 这个还有泛肿瘤是吗？泛肿瘤实际上在泛肿瘤当中，我们包含了这个胆管癌，其实胆管癌的这个病人数跟胰腺癌实际上是在 KRAS G12C 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whatever， 那么。胰腺癌呢，我们在跟美国 FDA 也在申请，然后这两个 combo 呢，坦率的说，它的为什么说更大的机会在 global， 因为在欧美病人身上 KRAS G12C 在肺癌的病人身上占了 14%-15% 这样的一个比例，实际上是相对来讲是病人数比较多的一个这个适应症。所以呢，那么我们在积极的跟我们的合作伙伴在谈判，来共同推进肺癌一线的 global 的这个临床试验布局，现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那么因为对于在中国我们自己的这个资金呢，有这个足够的资金来推进在中国的肺癌一线的临床试验，但是对于 global 的临床试验呢，我们坦率的说，我们需要找到合作伙伴，现在在积极的谈判过程当中。
哎，好的好的，非常清晰的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请教一下公司对于整体 BD 的策略，就是刚才可能我们更多的focus 在这个 G12C 上面，就是比如说其他的这个备选的分子，我们有考虑到哪些可以今年或者是近期会作为 BD 的这个选项，然后目前 BD 的一个进展是什么样子，然后是否就是会将 BD 作为一个补充流动性的这个现金流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谢谢。
非常好的问题啊，这是对公司来讲实际上是需要 balance 这个就是非常 这个来 balance 这些事情。那么在今年或者去年跟今年的状况有一个巨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就是包括 global 的 big farmer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谈这个 license， 基本上大家对于没有临床数据 read out 的，其实你谈起来是比较困难的，而且也对公司也是不利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在把握在一个就是尽管在临床前有一些公司会跟我们进行谈判，但是我们基本上把握在有临床数据的 readout 之后才正式的开始谈判。因为这是那么现在有意向的正在接触的，其实有包括几个项目吧，就是 P53 啊，刚才提到的8263 BET 抑制剂啊， SHIP2 啊， KRAS 啊， MATI KRAS 啊，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从过去几年呢，我们的这个积累大家也能看出来，很多的特别是肿瘤药的靶点其实都是靠临床数据做出来的这个亮点。你比如说就像 BET 抑制剂，其实在 BET 抑制剂在我们刚开始上临床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合作伙伴主动找我们。那么但是当我们逐渐的把在临床上验证了我们临床前的数据，我们这个分子是有巨大的 differentiation 跟已经走在前面的，那比如说 potency 要有300倍的差别，那这些公司就逐渐的等临床数据一公布，就不断的就有 partner 就来跟我们谈判了，是吧？那个包括像 SHIP2， 大家知道我们 SHIP2 跟 AbbVie terminate 去年6月份 terminate 以后，那么直到我们一直在这个一线肺癌跟 KRAS G12C 做出了这个亮眼的数据，去年在 ESMO 公布这个 ORR 的数据，今年我们拿到 CDE 的这个 pivotal trial 的这个 improvement， 这个现在就有这个合作伙伴在开始就跟我们谈判了。其他的项目其实类似一样，包括你比如说像 Aurora A， 包括 P53 等等 whatever 这些，包括甚至 MATI KRAS， 其实都需要在临床上去验证你的分子是第一是临床是有效的，是安全的，另外呢你是跟其他的公司是有 differentiation。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需要一点一点去推进，要需要临床数据的 readout 的。
哎，好的好的，那我看时间也差不太多，那先有请管理层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那个我简单的总结呢，就是其实刚才在 presentation 的最后其实已经说的差不多了，就是还是要坚持我们这个自主创新，就是我们所有的项目都是从项目的立项到这个都是 in-house， 这个要面对全球，因为咱们国家的医保的政策底色它实际上是一个这个低水平广覆盖的，是吗？那这个创新药呢，在我们也不能指望着说靠着中国的医保能够得到一些非常好的市场回报。基本上我们还是坚持要把这个 global 的以 global 的全球市场为目标，所以这个呢我们始终坚持。那么坚持自这个 in-house 我们自己的这种在技术平台上面做我们最擅长的。第二点呢就是说要因为是要面对一个全球市场，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要对公司的自己的这个 capability， 这个要打造我们在除了在 discovery 在临床前的这个研发，更重要的我们还要打造我们在 global 的这个临床研究方面的一些这个能力吧。包括现在我们从去年应该是去年吧，我们比如说在美国的临床试验的一期， 都是由我们自己的团队在做，就是已经不再用 CRO 了。在中国的所有的从临床前到临床，到药物的三期的这个 pivotal 的临床试验上市，全部是自己的团队。这个所以这个呢也是经过过去的几年，因为现在我们的项目因为面对全国市场全球市场，所以你看绝大部分的项目我们都是在美国启动一期，这是这个呢现在我们在美国的团队已经完全能够自己来 handle 这个这些临床试验。所以这个应该说今年跟明年是这个对加克斯的几年的积累是研发成果的一个收获期。我大概就简单的说这些，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公司领导的分享。那今天我们的电话会就到这里，后续有任何问题也欢迎直接联系公司或者中心药团队或者联系的友商团队。那今天我们先到这儿，谢谢大家，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